我要讲的主题是盗版与剽窃。这篇短讲灵感的源头是诗篇91篇。哦，注意啊，这不是导火线哦，导火线是导致爆炸、分裂、争端的，而灵感是圣灵的感动，这是带来平安、带来自由、带来祝福的。哦，本来这篇短文呢是诗篇91篇的引言，我再说一次啊，本来这篇短文是诗篇91篇投靠在神翅膀荫下这篇讲到的引言，但是我临时把它撤下来，有两个原因。第一呢，我的妻子佳楠提醒我，她分散了听者的注意力。盗版跟剽窃跟诗篇91篇毫不相干，只怕听到的人呢，听了我的引言就钻到牛角尖里头去思考盗版跟剽窃的问题，就出不来了，就进不到诗篇91篇耶和华的翅膀荫下的安息了。这是第一个原因。好，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要撤下来呢？因为这段引言解释太长了，喧宾夺主了，所以我不如另外写一篇文章或者讲另一篇短讲来专门解决这个盗版和剽窃的问题，这正是我现在所做的。为什么我在传讲诗篇91篇之前首先要解决这个有关盗版和剽窃的问题呢？因为这篇信息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下，是我20多年前听一个弟兄讲道所得到的灵感。我引用了很多他讲到的内容，但是我不愿意提这个弟兄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妥协真道了，我们的友谊也终止了。虽然他起步很好，而且现在还在服侍主，似乎还做得有声有色呢，但是我们不是在一条路上，我们已经分道扬镳了。尽管如此，他从前讲这篇道，诗篇91篇还是很好，因为是根据圣经讲的。我们人呢，也许会改变，但神的道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知道吗？圣经里头记载了外邦人说的真话，还有异教徒说的真话，还有妥协者说的真话，还有假冒伪善的人说的真话，甚至假先知说的真话，但是不见得次次都记载了他们的名字。关键是他们说的内容是正确的，是真实的。让我举一些例子啊，在使徒行传第17章，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论到一位卫士之神，28节，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注意，你们就是外邦人当中，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注意这里啊，保罗引用一个外邦人，一个希腊的诗人，一个世上的哲学家说的话，尽管他不信主，但是他说的这句话没有错，是真实的。但这里啊，保罗只引用他说的话，却没有提他的名字。还有在提多书第一章，保罗写信给提多时，他说12到13节，格里底人中有一个本地的先知，注意啊，本地的就是格里底岛上的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看到没有，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这里保罗也引用一个本地的先知，一个异教徒说的话，尽管他是异教徒，是外邦人，但他说的话是真的，他说的没有错。保罗这里也没有提他的名，只引用他说的话。还有记得在列王记上的13章，那个老先知和神人所说的预言也都是出于神的。注意这两个先知都是真先知，不是假先知哦。尽管他们两个都妥协了真道，但是他们说的预言却都应验了。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但却记下了他们所说的话语，可见神可以使用妥协的传道人说出他的真话来。甚至神也可以利用假冒伪善的人教导真理。 记得马太第23章，主耶稣论到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第二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就是法利赛人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尽管这些法利赛人言行不一，但他们所教导的圣经还是真理。神不但可以利用假冒伪善的人说出真话，而且他也可以利用败坏的祭司的口说出他的真话。记得审判主耶稣的大祭司之一是该亚撒。约翰福音第11章啊，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呢，犹太人就立刻开了一个紧急会议，49节，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撒，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51节注意啊，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哇，看到没有，神竟然利用一个离经叛道的大祭司的口说出了真预言。哦，不但如此，神还可以利用一个假先知的口说出真预言。你记得巴兰吗？巴兰是个假先知哦，在民数记22-24章，摩押王巴勒雇用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没想到神竟然开了巴兰的口，祝福了他的百姓，而且巴兰说的句句都是真话，他甚至预言了弥赛亚的降临。由此可见，神可以使用任何人说出他的真话，不论他是外邦人，是异教徒，是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的人，是妥协正道的传道人，或是假先知，甚至巴兰的驴，都可以开口说出真话。真话在哪儿都是真的，不论是出于谁的口都是真的。但弟兄姊妹，请问真话有版权吗？我再问一次啊，真理有版权吗？啊，当然追根究底啊，版权归主，荣耀归主，主才是真理的源头。但请问，人可不可以有版权？我再说一次，人可不可以有版权？啊，换言之，当我参考另一个人的讲道，我海量的引用他的东西的时候，请问我要不要承认他的贡献？我要不要尊重他的版权？要不要？当然要，否则我就是在剽窃，我就是文贼。你知道吗？西方人很注重版权，但我们中国人没有版权意识。偶尔啊，我在网上会看到一些文章或听一些讲道，诶，怎么那么熟悉呀？哦，原来是我的作品啊，有人把我陈哥的名字给换掉了，换成他们自己的名字，你说应该不应该？我再问一次，我们要不要尊重别人的版权？要不要承认别人的劳苦？要不要？当然要，否则你就在窃取别人的荣耀，这跟偷东西没有两样。所以我现在要开门见山，要承认我这篇道诗篇91篇投靠耶和华的翅膀下，我这一大半都是别人的工作，别人的功劳，我要感谢他，要归功于他。但话又说回来咯，这个弟兄的讲章也不是他自己的发明，自己的创作，因为他也参考了很多神学教授和解经家写的东西，而这些神的仆人呢，又是从圣经中得到的亮光和灵感，所以追根究底，我们要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要感谢神。你知道吗？我预备一篇讲道啊，除了我自己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之外呢，我还要参考很多的属灵书籍和解经材料啊，这个解经书啊，那个参考书啊，这个神学家，还有听一大堆的传道人，他们都帮助我回到圣经，仔细推敲默想神的话语，然后经过祷告咀嚼消化吸收之后，就成了我的讲章了。到了我讲到的时候，说实话，我都忘了从哪儿取的材 这是加尔文说的，那是马丁路德说的，这斯布尊说的，保罗华许说的，麦克阿瑟说的，哇，太多了，我都搞乱了，引用不完啊。但不要紧，反正现在我已经消化吸收了，英文叫做 internalized， 意思就是进到我里面去了，我融会贯通了，都变成我的了，这是最好的方法。借此，这些近前的人，这些讲道人，他们的书籍，他们的讲章，帮助我回归源头，回到圣经里。所以基本上啊，我尽量不引用他们的话，我尽量引用圣经的话。这是摩西说的，这先知以赛亚说的，这使徒保罗说的，这彼得说的，这主耶稣说的，经上记着说的，这就够了。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真理终极的源头，圣经是我们信仰最高的权威，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和感谢都归给神，同时也求主纪念历世历代先圣先贤们和神的众仆人们的劳苦。谢谢大家。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站得高看得远，懂得比前人多，哇，现在年轻人比老一代的懂得多了，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比他们厉害，乃是因为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有什么可夸的？改革宗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不过是读了古人的书，取了前人的经而已。你不要夸加尔文，不要夸唐崇荣，不要夸哪个传道人，不要指着任何人夸口，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愿一切的荣耀感谢都归给主，阿们。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使徒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我保罗算什么，好，注意啊，保罗在自贬哦，他不是在自夸，我保罗有什么了不起啊？我的恩赐，我的智慧，我的才干都是神所赐的，我算什么呢？亚波罗他熟练圣经，他口才流利，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恩典。加尔文算什么？唐崇荣算什么？陈哥算什么呢？无非是执事，哦，注意，执事就是仆人，我们是主的仆人，是神的用人，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好，注意第六节，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我们这传道人不过是在撒种，在浇水而已，我们是园丁啊，我们有什么了不起？就像美国南加州的 Amigo， 就是墨西哥的园丁啊，你雇来在你园子里头按时割割草，浇浇水，扫扫地，我们算什么？唯有神叫他生长。第七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传道人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愿一切的荣耀感谢都归给神，阿们。再看第四章的第六节，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那我们是园丁，我们都是仆人，我们都是执事，我们是神的用人，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好，注意啊，不要高举传道人过于圣经，过于神的道。第七节，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不要自夸，不要说，哎，这是你弟兄看见的亮光，这是加尔文写的书，是唐崇荣讲的道，不不不，这一切都是从主所领受的恩典，我们传道人算得了什么呢？我们不过是执事，是仆人罢了，愿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一个传道人的工作，我们再打一个比方，就是尽心竭力，尽其所能去到处挤奶啊！我再说一次，一个传道人工作就是到处去尽量的去挤奶。当然啊，圣经神的话语是他智慧的源头，是万福之根啊。但除此以外，除了圣经之外呢，传道人还要竭力的到处去挤奶。换言之，他要拼命的去取经。从历世历代，从先圣先贤那里，这里收集点营养，那里得一些材料，听听这个，读读那个，这些都不成问题，多多益善，但是他必须要注明出处。 虽然没有必要提名，但是他必须说明来源不是出于他自己，他不能够拿别人的东西原原本本照本宣科，好像是自己的创作一样，这是文贼作风，这是剽窃奖章，这是侵犯版权，这是不道德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他自己借着祷告把神的话语先消化了，吸收了，我们刚说的 internalize 变成他自己，到他里面去了，融会贯通了，化成他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灵奶，然后再去喂养别人，这就不存在盗版和剽窃的问题了。林前三章二十一节，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都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加尔文，或斯布真，或麦克阿瑟，或穆安德烈，或江守道，或尼陀森，或唐从容，或陈哥，全都是你们的。二三节，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所以干嘛要分门别类？干嘛要拿人夸口？加尔文不是改革中的专利，斯布真也不是庆幸会的产业，一切都是属神的，一切荣耀都要归给神。好，我为什么要讲那么多有关剽窃和版权的问题呢？因为你们要晓得真理，真理就必叫你们得自由。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会缩手缩脚，你就会良心受谴责，哎呀，别人的东西我可以引用吗？我要不要注明啊？但我不愿意提那个人的名，又不敢盗他的版，我该怎么办呢？我们心里就会别扭，会作难，会进退两难，良心受谴责。但是一旦你明白了圣经的道理，你就释怀了啊！原来别人的东西我可以尽管用，只要我声明这不是我的，是别人的，我也没有必要指名道姓，这谁说的，那是谁说的，反正有一个本地的先知说的，而且你们当中有个做事的人说的，他说的这个话挺有道理的，耐人寻味呀，值得深思啊，但他本人的神学立场我不一定认同，或许他是个外邦人，是个异教徒，是个妥协者，甚至是个假先知都无所谓，反正他说的这句话没有错，就算我点出他的名来，这是庞霍华说的，鲁易斯说的，戈培里说的，尼托森说的，唐从容说的，陈哥说的，都不成问题，反正荣耀都归给神，唯独他是真理的源头。当然我尽量引用一些正面人物的东西，这加尔文、斯布登、保罗华许、麦克阿瑟，正面人物，我不喜欢引用负面的争议性的人物，什么鲁易斯啊、潘霍华，免得误人子弟绊倒别人，但有时候迫不得已提他们名字的时候，我马上备注，哎，虽然他说的这句话没有错，但是我不认同他的神学立场，鲁易斯错在这儿啊，潘霍华错在那儿，葛培里妥协了，你们要谨慎，不要盲目效法人，要回归圣经的真道啊！这样呢，我一方面尊重了人的版权，另一方面呢，也把荣耀归给神了，两全其美，感谢主。我常常对迦南说，世上的每一个人啊，都有神经病，真的，我们这些亚当的后代，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个个都神经失常了，只是每个人的程度不同而已，严重一点我们就送到疯人病院去，轻微一点的比比皆是啊，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到处都是疯子，我们个个天生都神经不正常，我们这些亚当的后代很容易偏激，很容易钻牛角尖，走向极端，走火入魔，但感谢主啊，他借着他的传道人，借着他的话语，我们开了药方，灵魂的良药啊。但我们这些听道人连正常吃药都不会，我们要不就崇拜传道人，要不就藐视传道人，就像今天有些人啊，医生的话要不就句句都信奉为圣旨，要不就什么都不信完全弃绝，我们走极端啊，换言之，传道人讲的东西我们要不就囫囵吞枣全部接受，连错的也都接受了，把长老会的婴孩受洗和政教联合也都接受了， 要不我们就一概弃绝，全盘否认，连对的也弃绝掉了，好东西也不要，把小 baby 跟洗澡水一块都倒掉了。求主帮助我们保持平衡，行在正道上，不偏左也不偏右。好，最后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听诗篇91篇，投靠在神的翅膀荫下。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败坏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头，我们这些传道人不完全，你们这些听道人也不完全，我们都被罪玷污，我们都有神经病，但是神的话语却是全备的，神的真理是不改变的，他的道是医治我们灵魂和白体的良药。尽管写圣经的人都是亚当的后代，都是罪人，都有过失，摩西发脾气击打磐石，大卫还奸淫还欺骗还杀人呢，彼得三次不认主，有水火庄稼，保罗信主前还亵渎基督，逼迫教会。是的，写圣经的人都不完全，但是圣灵所默示他们所写下来的神的话语，这本圣经却是绝对无误，十全十美，值得我们全然信靠的。正如诗篇18篇30节说的，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诗篇12篇第6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这炼过七次是完全纯净毫无瑕疵的。第7节，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箴言第30章第5节，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请问盾牌是干什么用的？保护，让我们投靠在神大能的翅膀荫下，得享信心的安息吧。正如诗篇91篇说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
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信靠主恩典，只要站在主应许上，信靠主蒙福不变。耶稣耶稣何等可怕，多少世上的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心心更坚 真快乐，我心靠你，你是我救主良友，我伤心你与我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耶稣耶稣何等可怕，多少世上你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心心更坚定，耶稣耶稣何等可怕，多少世上你